如果和合本的話，大概是在324頁左右。希伯來書十二章一到二節，找到的讓我們一起大聲去讀好嗎？希伯來書十二章一和二，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今天很高興再次有我們的老朋友陳周榮牧師在我們當中。陳牧師在這麼熱的天氣都在布里斯本來到這裡，我們感謝他。今天他傳講的信息題目就是仰望創始成終的耶穌，我們請陳牧師。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的题目是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
题目就是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
行走基督徒的生命旅程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行走基督徒的生命的旅程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
因为其中充满着许多的曲曲与不平，
充满着很多的崎岖和不平。
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在第十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许多的试探，许多的困难。
在希伯来书十章里面，作者告诉他有很多的试探和困难，
但是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
但作者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惧怕。
他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他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那么作者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形容成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
他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形容为一个旅程。
那在这个整个路程当中，我们需要忍耐到底。
在这整个路程里面，我们需要忍耐到底。
接着作者告诉我们说，信徒应该怎么样来奔跑人生的道路。
他还告诉我们信徒要怎样去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
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就是在跑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
在跑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
只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完成人生的道路。
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完成人生的道路。
作者提到，在教会历史中，在我们的历史中，有数不尽的那些见证人。
他提到在教会历史中有数不尽的见证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历史的见证人，
他们都是我们历史的见证人，
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圣贤，
他是我们教会的圣贤，
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他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他们已经凯旋的走完了人生的这个路途，
他们已经凯旋走完了他们人生的路途。
他们好像什么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就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这个所谓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不是看热闹的意思。
所谓云彩围绕着我们，不是说看热闹，
而是意味着他们给我们美好的这个榜样，
是因为他给我们美好的榜样。
他们给我们灵感，给我们鼓励，
他给我们灵感和鼓励。
知道说他们能够靠主做到，我们今天也能够做到。
他们可以靠主做到的，我们今天都可以靠主做到。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那这些人是谁呢？
对，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作者就提到了好多这些我们很熟悉的人物。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到很多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
包括了亚伯拉罕、雅各、约瑟、
亚伯拉罕、雅各、约瑟、
摩西，还有好多的士师，
摩西和很多的士师，
这些人都是历史的伟人，
这些人都是历史的伟人，
他们已经走完了人世间的路程，
他们已经走完了人世间的路程，
如今轮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奔跑的时候了，
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奔跑的时候。
好，我们看看作者提到告诉我们奔跑这个人生的道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作者告诉我们奔跑人生的道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记得
这一点很重要。
基督徒奔跑生命的道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目标，
基督徒奔跑人生的道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
这个目标就是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有一个作者名叫本人约翰，
有一个作者名叫本能约翰。
本能约翰他是十七世纪的一位清教徒，
他是十七世纪一个清教徒。
自从他信了主耶稣以后，要坚持他纯正的信仰。
他信了耶稣之后，要坚持他纯正的信仰。
他受到当年英国教会多方的迫害。
他受到当时的英国教会多方的迫害。
坐了监牢好几次，三十二岁那一年他就被关在监牢里。
三十二岁就被关在监牢里
面。他在监牢里面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历程》。
他在监牢里面写了一本书《天路历程》。
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中是一本很著名的记录。
这本书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很著名的。
四百多年来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人，
四百多年来影响了很多的人，
翻译成两百多种的语言，
被翻译成两百多种语言，
包括了翻译成为中文，
包括中文。
作者他就是用这种这个预言式的这个 allegory 的一个方式来描述基督徒奔跑天路历程。
作者用预言式的描述去告诉我们奔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
他告诉我们说奔跑生命的基督徒奔跑生命的路程会面对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还有试探。
基督徒奔跑生命的历程会遇到很多艰难和试探。
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懂得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
里。作者本人约翰所指定的目标就是永恒天国的家乡。
作者告诉他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永恒天国的家乡。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朋友，基督徒的生命啊，我觉得好像本人约翰所描述的一样。
弟兄姊妹和朋友，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本能约翰所说的。
我们有一个起点，
我们有一个起点，
那个起点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
那个起点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终点，
我们都有一个终点，
那个终点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个终点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就是他所描述的永恒的家乡，
就是他所描述的永恒的家乡。
要达到那个目标我们需要过程，
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看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的一些过程，这就是他所写的这本《天路历程》。基督徒会面对各种的挑战，
基督徒会面对各种的挑战。
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啊，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基督徒在人生过程中是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有时候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做基督徒很兴奋。
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很兴奋，
很有这个冲劲，
很有冲劲。
可是不能够坚持到底。
但我们不可以坚持到底。
可能我们要问，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到底呢？
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坚持到底呢？
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路途中，我们会面对各种的凶险，各种的试探。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路途中，我们面对很多的凶险和试探。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个经过这个艰难的山峰，
就好像会经历一个艰难的山峰。
有时候我们会走过死亡的幽谷，
有时候我们会走过死亡的幽谷。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绝望，会碰到怀疑。
有时候我们碰到绝望和怀疑。
我相信在你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也有这一类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你认识的朋友里面都有这样的基督徒。
说不定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
可能在我们当中都有这样的基督徒。
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热忱，非常的活跃于教会。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十分热情，十分火热在教会里面。
教会的事工很多我们都参与。
我们参与很多教会的事工。
看起来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非常有潜在力。
看来好像这样的弟兄姊妹很有潜力。
可是想不到五年、十年、八年以后，因为面对各种的挑战，就离开了正道。
但可能想不到过了十年、八年之后，因为面对很多的挑战，他们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在奔跑天路历程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有好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奔跑天路历程中，有些人可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可是没有抵达那个终点。
但没办法抵达终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关心的。
我想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关心的。
就说当时的基督徒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面对许多的挑战。
就是当时的基督徒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要面对生活上种种的压力。
我们会面对生活中种种的压力。
好像我们今天信徒一样，我们有就业的问题。
可能好像今天的信徒，我们有就业的问题。
我们要面对养儿育女的问题。
我们会面对养儿育女的问题。
房屋抵押这个贷款的问题。
房屋贷款的问题。
吃饭的问题，前途的问题等等。
前途的问题等等。
此外，那些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面对另外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面对的。
另外，希伯来书的作者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没有面对的。
那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受迫害，
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受到迫害。
各位，如果你看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信徒当时受到迫害。
如果你熟悉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当时的信徒是受到迫害的。
所以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能够坚持到底。
所以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不可以坚持到底。
在奔走十字架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就半途而废了。
在奔走十字架的人生道路上，他们就半途而废了。
我相信在黄金海岸华人教会也有可能碰见这样的人。
我相信在黄金海岸的华人教会都会碰到这样的人。
在其他教会可能也有，
在其他的教会都会有。
现在有，将来也可能有。
现在有，将来都会有。
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忠心耿耿爱主，做一个忠心的信徒。
我们都可以忠心耿耿爱主，做一个忠心的信徒。
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们还是照样的爱主、爱教会。
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都照样是爱主、爱教会。
不管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在哪里，
在国内也好，在香港也好，在澳大利亚也好，
在 国内，在香港或者在澳大利亚，
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
无论我们环境怎样，
我们都能够忠心专心来奔跑天路历程，
我们都可以忠心和专心地去奔跑我们的天路历
程，一直我们 见主面的那一天，
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作者刚刚所提到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
我们刚才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
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得胜。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作者告诉我们怎样去得胜。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我相信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告诉我们说，要放下各种的重担。
作者告诉我们要放下各种的重担。
各位弟兄姊妹，在奔跑天路历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各种的重担。
弟兄姊妹，在奔跑天路历程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可能有一些令我们跌倒的绊脚式的事情，缠累我们的罪，作者说我们要放下。
可能有一些是令我们绊倒的绊脚石一样的事情，缠累我们的罪，作者说我们要放下。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这个运动会，
如果我们看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很喜欢运动，经常看运动会，
我很喜欢运动，经常都会看运动会，
无论是赛跑也好，或者是游水的节目也好，
无论是赛跑或是游泳的节目，
运动员都要穿上最少的最简要的这个衣服，
运动员都会穿最少的最精要的衣服，
不能够留长头发，如果有的话都要把它包紧起来，
不可以留长发，有都要包紧它，
一般上就是背心短裤还有运动鞋，
一般都是背心短裤运动鞋，
越轻越好，
越轻越好。
那么请问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过程中旅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奔跑天路历程的这个负担呢？
咁请问在我哋基督徒嘅呢个生命旅程中，有乜嘢可以成为我哋奔跑嘅负担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负担好像是特别的多。
我觉得我哋呢个时代嘅负担好似特别多。
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时代里面，我们有社会上、生活上各种的娱乐节目。
喺二十一世纪嘅今日，我哋有喺社会上、生活上各种嘅娱乐嘅节目。
有时候不能够控制的电视节目。
有时不可以控制的电视的节目，
有时候不能够控制的那种联系剂等等，面子书等等，
有时候不可以控制的那些延续剧，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很多新的科技，
还有很多新的科技，
其实我觉得这些本来是好的，
我觉得这些本来是好的，
这些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还有好处，
这些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和好处，
但是问题的出现就是当我们把生活上的这个日常生活多半的时间都用在这些事情上，
问题就是我们把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些事情上，
以致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
以致影响我们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的崇拜生活，
我们的崇拜，
我们的灵修生活，
我们的灵修生活，
我们的教会的侍奉，
我们教会的侍奉，
那么我觉得就会给我们成为了我们奔跑天路历程的一个绊脚石，
这些就成为我们奔跑天路历程的绊脚石，
生活上的一些嗜好，
在生活中的一些嗜好，
有很多运动，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运动，
譬如有些人喜欢运动，
我也喜欢运动，我经常打乒乓球，
我都喜欢运动，经常打乒乓球，
有的人打高尔夫球，
有些人打高尔夫球，
那么有的人喜欢钓鱼，
有些人喜欢钓鱼，
我觉得这些本来也是好事，
我觉得这些本来都是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生命的第一个位置，
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生命的第一个位置，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崇拜生活，
甚至影响我们的崇拜的生活，
影响到我们的灵修的生活，
影响我们灵修生活，
那么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那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了。
我认识一位朋友，
我认识一位朋友，
他是以前我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是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每一次在星期天那一天去钓鱼，
他每次在星期日钓鱼，
因为他有一个同伴，星期天才有空。
因为他有个伴是星期日才有得闲，
所以他星期天整天去钓鱼，结果他就不去崇拜了。
所以他星期日成日都跟他的同伴去钓鱼，就不去崇拜了。
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些爱好、这些嗜好成为了我们崇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绊脚石，那么就成为我们的重担。
所以这个爱好和嗜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就是成为了他们的重担。
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位李达Eric Liddell Liddell 这位弟兄
李达Eric
在30年代，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100米、200米跟400米的冠军。
他在30年代的奥运会是当时的200米、400米的冠军。
后来他回到他的诞生地中国做宣教士。
后来他回到他的诞生地中国做宣教士。
他的一生拍成了电影，各位还记得这个电影吗？ Chariots of Fire， 烈火战车。
他的事迹拍成了电影，就是烈火战车，
获得了这个奥斯卡奖54届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
获得54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
这位弟兄，这位牧师，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主日星期天呢，他绝对不参加比赛。
这个弟兄同埋牧师，他的特点就是在主日他不去参加比赛，
不管那个比赛多么重要，
无论这个比赛几咁重要，
甚至是决赛的时候他都不参加。如果是放在星期天，
甚至是决赛他都不参加，如果他放在星期日的话，
因为崇拜上帝在他生命中是第一位，
因为崇拜上帝在他生命中是第一位的。
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我觉得有时候也能够成为一个绊脚石。
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时候都会成为一种绊脚石。
我们感谢主，在澳大利亚，神很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祝福这个国家。
感谢主，在澳大利亚，神好祝福我弟兄姊妹，同埋祝福呢个国家。
我们多半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屋。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屋。
我们多半的人都有车子代步。
大部分人我们都有车。
衣食住行，很多我们都有。
衣食住行我们都有。
但是如果基督徒也学像那些非基督徒一样，
如果基督徒都学似那些非基督徒一样，
我们有了一些基本生活的要求以后，我们想要更多更好的生活条件。
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我们还想争取更多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们不满足于神所赐福给我们现有的东西，
我们不满足于神赐福给我们现有的东西。
我们有物质，我们要更大的物质。
我们有房，我们还想要更大的房。
我们有车子，我们还要更名贵的车子等等。
我们有车，我们想要更名贵的车等等。
所以我们会不惜代价的想要去争取这些东西。
我们不惜代价去争取这些东西。
有时候因为要去争取，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崇拜生活、侍奉的生活。
为了争取这些东西，有时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崇拜生活、侍奉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生活，考虑做取舍，重要的我们可以放在不要放在生活的优先。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生活，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不用放在我们的优先位置。
我们再看看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他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另一个就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作者提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作者提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能够使到我们在奔走天路历程啊，会有好多的这个拦阻。
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有好多的拦阻。
那就是缠累我们的罪。
那些就是缠累我们的罪。
在希腊文里面，希腊文这个阿玛提亚这个字呢，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复数。
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是一个罪，是一个单数，不是复数。
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离开真道的就是罪。
他是指凡是离开真道的都是罪。
对于作者来说，这是最大的罪，离开真道，离开主。
对于作者来说，离开真道，离开主就是最大的罪。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一些令我们是成为一个重担，这个罪令我们不能够有力量去奔走生命的道路。
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些罪成为我们的重担，使我们不可以有力量去奔跑。
我在这里举出两个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
没有针对着任何人来说，
不是针对任何人讲。
第一个例子，比如说基督徒的海外学生。
第一个例子，比如基督徒的
海外的学生，我发现到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一些教会里面。
海外学生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教会里。
喜欢上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姐妹。
喜欢了一个未信主的姊妹，
可能也是海外的学生，
可能都是一个海外的学生。
为了方便的缘故，
为了方便的缘故，
也可能为了省钱，
都可能为了省钱。
于是两个人就怎么样搬进去同住啊，同居，婚前同居。
因而两个人呢就婚前同居，住埋一齐啦。
各位弟兄姐妹，你想啊，这个信主的弟兄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属灵生命？
大家想下，这个信主的弟兄会不会影响到他那个同伴呢？
这样的一个安排会不会使到他奔走天路历程受影响？
这样的安排会不会使他奔走天路历程里面受到影响呢？
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所提到的残累人的罪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所讲的残累我们的罪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例子第二，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在赌场里面做分牌的这个职业。
一个基督徒在赌场里面做分牌的这个职业，
其实工作都是很神圣的。
其实工作都是很神圣的。
我觉得工作不应该分高跟低。
我觉得工作不应该分高和低。
工作是神呼召的。
工作是神呼召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的工作呢，可能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会起冲突。
但我觉得有些人的工作可能会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起冲突。
就好像我所提到的，一个基督徒在赌场里面做分牌的这个职业，
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基督徒在赌场里面做分牌的这个工作。
这样的一个职业会不会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相配？
这样的职业会不会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相配呢？
会不会荣耀上帝？
会不会荣耀上帝呢？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可能 不太适合基督徒。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不太适合基督徒。
这样的工作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累赘，一个重担，让我们在奔跑基督徒生命当中遇到好多的挑战。
这个工作会成为我们一个累赘，一个重担，使我们奔跑天路中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再看看作者提到说，奔跑天路历程要怎么样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路程。
另一个就是我们在奔跑天路历程中要存心忍耐，奔跑前边的路程。
我相信作者在写到这件句话不要忍耐，这个很可能就是从印度从这个运动会马拉松奔跑的运动会那种忍耐来讲的。
我相信作者讲这个忍耐就是从这个马拉松运动会的这个奔跑忍耐来讲的。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长跑，不是一个短跑。
基督徒的生命是长跑，不是短跑。
这个不是一百米的这个比赛，
不是一百米的比赛。
提到这个田径的这个短跑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这个人跑得更快啊。
讲到这个 短跑比赛，世界上冇一个人比呢一个人跑得更快。
他现在在墨尔本啊参加比赛啊，我们在电视机有看到。
佢而家喺墨尔本参加比赛。
这位身高六尺五寸的所谓世界的飞毛腿，
这个身高六尺五寸的所谓世界的飞毛腿，
他在2009年柏林运动会，你知道他跑了多快吗？9.58秒。
他在2009年的柏林的运动会，他跑到几快呢？他跑到9.58秒。9.58秒、
那是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我想啊，很少人啊，不晓得多少年以后有人可以破这个纪录。
我想不知道几耐之后先有人破这个世界纪录。
如果可以破的话，恐怕是他打破这个纪录。
如果有人破，可能都是他破了这个纪录。
但是如果你叫这个胡先波来跑这个马拉松赛，
如果你要这个短跑的运动员跑马拉松比赛，
全程42公里，
全程42公里，
这位世界飞人恐怕不能够拿到奖牌。
这个世界的飞人可能不可以拿到奖牌。
他会不会跑完42公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可不可以跑完42公里都是未知数？
可是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
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好像在跑这个短跑一样，
好像是跑紧短跑一样。
我们都是短跑的健将，
我们都是短跑的健将。
一开始跑得很快，跑得很有劲哦，但是不能够完成这个整个路程。
一开始我们跑得很快很有劲，但不可以跑完全部的路程。
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要奔跑这条道路，我们需要忍耐。
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奔跑这条道路，我们需要忍耐。
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到底，来跑完这条很长的道路。
我们要忍耐，忍耐到底，去跑完这条很长的路。
不，更重要的，他说要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更重要的是，他说要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是在告诉我们说，要跑完这个人生的路程，有一个最大的秘密。
他说要跑完这个人生的路程，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千万不要看左看右，
我们千万不要看左看右。
我们也不要看环境，
我们都不要看环境。
我们也不要看人，
我们都不要看人。
因为人会跌倒，会令我们跌倒，人有软弱的。
因为人有软弱，会跌倒，也会令我们跌倒。
他说我们要专心 专注 来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说我们要专心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奔跑天路历程，不要依靠自己的资源。
奔跑天路历程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
因为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因为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我们也不能够看人，因为人有人的软弱。
我们都不可以看人，因为人有人的软弱。
人很容易令我们失望，令我们跌倒。
人 很容易令我们失望，令我们跌倒。
作者说我们要单单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作者说我们要单单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跑完。
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跑完了。
主耶稣在他一生当中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主耶稣在他一生当中是全心地顺服，以致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
希伯来书12章的第二节说，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希伯来书12章2节就讲，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天路虽然不容易走，
天路虽然不容易行，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走过了。
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行过了，
而且已经顺利地走过了，
而且是顺利地行过。
所以我们在走十字架的路，在走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要走完，我们要让耶稣来陪伴着我们走。
所以我们要行完这个十字架的人生的历程，我们需要主耶稣来和我们陪伴。
我们不要单独一个人走，
我们不可以单独一个人走。
我觉得很重要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走，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一起来走天路历程。
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走这个天路历程。
有时候跌倒了，有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
有时候跌倒了，有弟兄姊妹扶持我们。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1968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1968年在莫斯科的这个运动会。
各位还记得这个人吗 ？John Stephen Awaru 啊，这位约翰斯蒂凡阿瓦罗。
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约翰这个运动员呢？
这个人他没有赢到任何的奖牌，
这个人他没有赢到任何的奖牌，
他也没有创下什么世界纪录，
他都没有创下什么世界的纪录，
不过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的敬佩，
但他赢得成千上万观众的敬佩。
那一天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他拿到最后一名。
那天的奥林匹克马拉松比赛，他拿到是最后一名。
大约是晚上七点多的时间，
大约是晚上七点多的时间，
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已经结束了，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礼都已经结束了，
那些观众跟运动员还在那里欢乐的庆祝，
那些观众和运动员在那里欢乐地庆祝。
当时也有一些观众准备要离场离开，要回家了，
都有些观众当时准备离开回家了。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那个报道员说请大家坐下，
突然间那个报道员说请大家坐下。
后来从远方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
突然间在远方传来了 警车的笛声，
还有可以看见那个闪月的这个警车出现，
看到闪烁的这个警车出现，
跟着有一个运动员非常慢的速度走进了这个运动场，
跟住睇到一个运动员以好慢嘅速度行进咗呢个运动场。
那个报道员啊，就说：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最后一个这个运动员跑进来了。
报道员话：呢个就系奥运会嘅马拉松比赛最后一个运动员入嚟啦。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感到很困扰，很奇怪。
嗰阵时好多人都觉得好困扰、好奇怪。
马拉松运动岂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马拉松运动唔系已经结束咗啦咩？
奖牌已经分了，
奖牌都分咗啦，
已经升旗礼已经升了，
升旗礼都完咗啦。
怎么还有一个运动员这个时候才出现，才抵达终点？
点解仲有一个运动员呢个时候先抵达终点呢？
结果有一个运动员，这个非洲的运动员，一拐一拐的走进运动场。
就看到这个非洲运动员一拐一拐地走入了运动场。
对，你还看见他的右脚受伤了，
你看到他的右脚受伤了，
受伤疤，而且鲜血流出来，
鲜血流了出来。
原来 在开始比赛的时候他跌倒了，
原来比赛过程中他跌倒了，
他跌得很严重，
他跌得很重，
可是他坚持到底要跑完42公里的路程，
但他坚持到底要跑完这42公里的路程。
观众对这位运动员的精神太感动了，
观众好感动这个运动员的精神，
他们全体站立，这个掌声如雷一样，
他们全体都站立起来，掌声如雷。
当这位约翰阿瓦里抵达终点的时候，他晕倒了。
当这个运动员约翰他到达终点的时候，他晕倒了。
救伤员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
救伤员即刻把他送入医院。
第二天，这些记者就问他。
第二日，啲记者问他。
很多世界各国的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好多世界各地的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很多人参加这个马拉松，如果是身体不好，不舒服或者跌伤，他们就半途而废。你为什么会坚持跑到完呢？
话好多运动员都参加呢个马拉松比赛，但身体唔好或唔舒服嘅时候，好多就会退出。点解你要坚持跑完呢？
各位，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你知道他点样回答吗？
他说：我的祖国从7000公里送我来这里比赛。
我的祖国从7000公里外送我来这里比赛。
来到莫斯科不是要开始比赛，而是要完成比赛。不是要开始比赛， 是要完成比赛。
来到墨西哥不是要开始比赛，是要完成这个比赛。
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奔跑天路历程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督徒奔跑天路历程的一个心态。
记得我们都是天涯客，
我们都是
天涯客 pilgrims、
我们都是天涯客。
我们要得着的不是人的掌声，
我们要得着的不是人的掌声，
我们要得着是天父的称赞。
我们要得着的是天父的称赞。
那一天当我们走完人生的这个道路，
那天当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
那个天门要为我们打开，
天门会被让我们打开，
号角声要为我们响起，
号角声会为我们响起，
有天使天君向我们迎驾，
有天使天君向我们
迎接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您。
主，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奔跑天路。
多谢你，我们今天基督徒奔跑天路。
在这条路途中充满着各种的挑战。
在这条路途中充满各种的挑战。
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试探。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试探。
主啊，求你从今天早上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主啊，求你用今天早上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在奔跑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要专心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帮助我们在奔跑天路历程当中要专心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
将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除去一切能够拦阻我们影响我们的罪，
除去我们在生命道路上一切拦阻我们影响我们的罪，
允许我们有一些坏习惯令我们在奔跑天路里程我们受到影响，
可能我们有些坏习惯影响我们在奔跑天路历程中，
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把这些坏习惯除掉，
求主给我们力量可以把这些坏的习惯除去。
更重要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不看左不看右。
更重要的是，主，求你帮助我们不看左不看右，
不看人
不看人，
也不看环境，
也不看环境，
单单仰望主耶稣，
单单仰望主耶稣。
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走完世上的道路，荣耀主的名。
让我们走完世上的道路，可以荣耀主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咁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